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月3号宣布暂停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产品加征关税30日。之前他曾下令自2月6号午夜开始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进口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对加拿大的石油、天然气和电力额外征收10%的关税。然而，墨西哥和加拿大政府迅速作出反应，承诺采取措施回应特朗普对边境安全和毒品走私的关切。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加拿大政府将任命一位芬太尼事务总管，并将墨西哥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同时加拿大同美国将联手成立加美联合打击部队，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芬太尼流通以及洗钱活动。美国白宫方面亦都证实，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暂缓执行。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承诺加强边境安全，将额外部署10,000国民警卫队成员。来到阻止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作为交换。美国政府承诺将努力阻止高威力武器流入墨西哥。然而，尽管美墨加三国的关税问题暂时缓解，外界仍对未来形势感到不确定。特朗普之前已经签署对中国产品加征10%关税的命令，并且没有计划暂停该措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特朗普将在未来几日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讨论贸易议题。特朗普政府表示，加征关税的主要目标是遏制芬太尼走私，因为这一种强效毒品已经成为美国药物滥用危机的核心问题。美国指责中国是芬太尼主要的化学原料来源。特朗普在白宫受访时表示，如果中国未能有效遏制芬太尼流入美国，他将进一步提高关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仅影响北美贸易格局，亦都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投资者担忧关税政策可能会推高通货膨胀并影响经济增长。企业和消费者亦都在度关注进口商品价格可能上升的风险。而特朗普认为，这一些关税是确保国家安全和促进美国经济利益的必要手段。随着美墨加三国进一步磋商，未来30日的谈判结果将成为关键指标，决定这一场贸易争端的走向。根据美国之音星期一报道，美国国务院近日表示，对于媒体报道伊朗试图从中国运送导弹推进剂化学品的消息有所了解，但拒绝对情报事务发表评论。上个月底，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相继报道，伊朗货船高频号和 Dragon 号疑似在中国宁波附近港口装载约1000公吨的高氯酸钠。该化学物品可以用在生产高氯酸胺，这个是一种关键的固体燃料推进剂，可供应约260回中程导弹的制造。这两艘货船已经被美国财政部列入制裁名单，禁止参与与美国相关的贸易活动。美国国务院强调，将持续防范伊朗获取可能用在导弹和武器计划的技术和材料，并透过制裁手段追究伊朗的责任。伊朗和中共长期保持经济和军事合作关系，2021年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涵盖军事演习和武器开发领域。然而，截至目前，双方尚未确认中共向伊朗提供任何武器。专家指出，伊朗虽然能够自行生产部分导弹燃料化学品，但去年10月，以色列空袭摧毁了伊朗大部分导弹制造设施，导致伊朗急需寻找新的供应来源。华盛顿民主防御基金会研究员贝兰姆本塔勒布鲁认为，北克兰将北京视为相对可信赖的伙伴，因此可能试图从中国获取这一类关键材料。根据船舶跟踪数据显示，高频号在1月22号驶离宁波沿海舟山岛时，船体落水深度发生变化，显示可能正在装载货物。之后 该船一度前往上海附近港口，但又改变航线，在1月30号抵达中国南部珠海高兰港，随后进一步装载货物，并最终向伊朗阿巴斯港驶去，预计2月14号抵达。至于载轮号，则在中国六环港长时间停泊，目前尚未显示明显的装货迹象。目前美国尚未明确指出哪一些中国企业可能涉及向伊朗提供高氯酸钠的计划。美国财政部之前已制裁多家向伊朗提供导弹部件的中国公司，但是不是针对高氯酸钠生产商采取制裁措施，尚未有明确资讯。美国政府表示将持续监控事态发展，并采取必要行动来到压制伊朗的导弹计划。根据路透社星期一报道，两名熟悉内情的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是特朗普和普京可能举行峰会的地点之一。特朗普曾多次表示，他计划迅速结束乌克兰战争，并已准备好和普京对话。普京亦对特朗普当选表示祝贺，并强调愿意会晤，共同讨论乌克兰战争和能源市场议题。虽然克里姆林宫和美国官方都没有证实此消息，但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高级官员近几个礼拜已前往沙特和阿联酋进行磋商。据悉，俄罗斯内部对选择该地作为会谈地点仍存在分歧。部分外交和情报官员对于沙特和美国的密切关系持保留态度。目前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而克里姆林宫则拒绝发表评论。不过特朗普和普京都和这两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保持友好关系。特朗普曾在达沃斯论坛上称赞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一位了不起的领袖，而普京和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合作则促成了 OPEC Plus 能源协议。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沙特和阿联酋一直在维持中立立场，未积极参与对俄制裁。对此，阿联酋仲曾多次充当调解人，促成俄乌战俘交换，两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中立地位令到其成为潜在的峰会地点。另外，由于国际刑事法院 ICC 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普京的出访选项受到限制，而沙特和阿联酋并非 ICC 成员国，因此不受相关法律约束。这个亦令得俄方更容易考虑在这两国举行峰会。有分析指出，传统的外交会谈地点例如赫尔辛基、日内瓦和维也纳，因为西方普遍支持乌克兰的立场而变得不再适合作为特朗普和普京的会面地点。与此同时，土耳其虽然在2022年主办过俄乌和平谈判，但由于其不约成员国身份，亦未被俄方优先考虑。特朗普近期多次强调，他有信心迅速结束俄乌战争。他在华盛顿透过视频连线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表示，这个是一场从来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乌克兰准备好达成协议，而我会确保战争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使用军事或经济措施接管格陵兰岛的言论引发了全球关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承认美国对北极地区安全的担忧有道理，并表示中共和俄罗斯在那里越来越活跃。据美联社报道，弗雷泽里克森说，我完全同意美国的观点，北极地区在国防安全和威慑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补充说，美国和丹麦在格陵兰的安全部署方面可以加强影响力。上个礼拜，丹麦政府和包括格陵兰和法罗群岛政府在内的各方达成了一项约146亿丹麦克朗，将近20亿美元的协议，来到提升该地区的监控能力并维护主权。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星期一表示，他赞同特朗普关于格陵兰岛的观点， 特別係喺防禦問題上，佢認為特朗普係啱嘅。里特仲敦促拉密首相應該立即開始同特朗普總統進行談判。他認為這個關係到遠北地區防禦的重要性，不僅僅是格陵蘭島，還包括冰島、挪威、芬蘭、瑞典和加拿大。與此同時，格陵蘭總理穆特埃格德一直表示希望獨立，不想成為美國人，亦都不想繼續被丹麥控制。格陵蘭將在4月6日舉行大選，格陵蘭政府星期一以保護地緣政治利益為由，提出了一項緊急議會提案，計劃全面禁止該自治領土的黨派接受外國和匿名人士的政治捐款。另外，該法案還實施了歐洲理事會的一項建議，即對政治活動中的私人捐獻規模設定限制。隨著全球變得暖和，冰蓋融化，北極航道的通航時間正變得越來越長，重要性亦都日益突顯。美國國務卿盧比奧1月30日在美國脫口秀節目 Megyn Kelly Show 中表示，北極將成為海上航線的關鍵地區，中共正是尋求北極通道，並可能通過國企在格陵蘭取得進展，美國需要有能力捍衛這一個地區。據星期一上午發給美國國際開發署工作人員的一封電子郵件顯示，機構領導層做出了關閉總部的決定，員工無法進入辦公室或電腦系統。據報道，這一次關閉前，特朗普政府已經將國際開發署兩名高級安全負責人停職，因為他們拒絕向馬斯克的審查團隊提供機密材料。馬斯克披露，國際開發署批准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只有不夠 10% 的對外援助金。馬斯克還披露，這一個機構資助了530萬美元給中共的功能增益研究。馬斯克在 X 平台寫道，國際開發署利用納稅資金資助了包括新冠在內的研究，而這一些研究導致了數百萬人喪命。馬斯克表示，國際開發署不是一個有蟲的蘋果，而是一大批的蟲，它已經徹底腐壞，無法修復，我們要關閉它。不過，白宮在星期一晚間發表的聲明中，沒有提到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一事，但列出了一份顯示若干浪費項目的清單。聲明說，在總統特朗普的領導下，浪費、欺詐和濫用行為到此為止。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一年將428億美元用在海外援助的美國國際開發總署，是由偏激的瘋子在這裡運作。他打算將美國國際開發署將合併到國務院，並且任命盧比奧為美國國際開發署代理署長。代理署長盧比奧星期一通知議員，他打算和國會合作重組美國國際開發署，不再執行馬斯克設想的完全關閉這一個機構的計劃。盧比奧在寫給共和黨和民主黨資深議員的信中表示，國務院和其他相關實體將和國會和相關委員會協商，對美國國際開發署的某些局、辦公室和代表團進行重組和吸收。